欢迎收听跨国串门计划，这是一档专注于让中文听众无障碍欣赏全球优质外语播客的节目。通过先进的 AI 声纹克隆技术，我们不仅将内容翻译成中文，还完美保留了原主持人和嘉宾的独特声音，为您呈现全球顶尖的 AI 财经、健康与科技领域精品内容。我是主播伊凯，一位热衷于 AI 领域的产品经理，很荣幸能为您搭建这座跨越语言障碍的桥梁。接下来让我为您简单介绍本期我们克隆的这档节目。本期我们克隆的是知名创业孵化器 Y Combinator 旗下播客在2026年7月的一期重磅对谈，主持人是 YC 总裁 Gary Tan， 嘉宾则是英伟达创始人兼 CEO 黄仁勋，两位都是科技圈极具影响力的核心人物，一位是孵化出无数独角兽的推手，另一位则是引领全球 AI 算力革命的掌舵人。这期节目主要围绕英伟达从创立之初选错技术方向的至暗时刻展开，聊到了创始人该如何面对现实，如何保持学习能力，以及那种能有多难的独特心态。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期的完整对话。
欢迎来到 Startup School 2026，我们这儿就开始吧。请大家和我一起欢迎英伟达创始人兼 CEO 黄仁勋上台。
Hey Gary， 大家好。
天哪，这对我来说太不真实了，谢谢你 Jensen， 谢谢你能来。
我很乐意来，能到这里真好，显然能坐在这里就说明你们都会成功，所以我很高兴我来了。
Jensen 对于那些只知道英伟达是 AI 核心公司的同学们来说，他们最需要了解英伟达早期故事的哪一部分？
大多数人都不相信我们创办公司时选择的技术方向完全是错的，我们当时的想法是重新发明 3D 图形技术，公司的理念和视角是通用计算机，也就是 CPU， 确实很有用，但如果我们能用加速器来增强它，就能解决那些原本太难解决的问题。我们最早选择的问题之一就是 3D 图形，那时候是1993年，传闻个人电脑时代就要来了，我们的大想法是要把每一台个人电脑都变成游戏机，因为我们是在游戏机时代长大的，所以我们想能不能设计一个系统装进个人电脑里，把它变成一台游戏机。我们觉得可以重新发明那种需要大型超级计算机才能跑的算法，把它塞进 PC 里。我们想出了一些新算法，当时非常兴奋，深信不疑，也经过了深思熟虑的推演，然后我们就去创办公司动手做了，结果那个算法完全错了，公司赖以成立的技术也完全错了。我们在1995年意识到了这一点，那时候几乎已经太晚了，因为当时已经有大概35到40家公司在做 PC 的 3D 图形了。我们意识到这条路走不通，我回到公司跟大家说我们该怎么办，这行不通，我们都在讨论这件事儿。我说听着，如果我们不正视这条路走不通这个事实，不去朝着正确的算法努力，公司就没了。然后有人告诉我，结果我们当中没人知道怎么做才是对的，我们不仅选错了技术，而且根本不知道怎么把它做对。那对我来说是重要的一天，我兜里揣着几百美元去了 Frasier 书店买了三本教科书，这些书是关于 OpenGL 以及如何设计 OpenGL 管线的，我把书带回公司交给了工程师们，然后我们就走到了今天。我们重新发明了计算机图形学，是现代计算机图形学的世界领导者。过去25年里，这个领域大多数重大突破都是我们发明的。所有人可能都以为英伟达一开始就是 3D 图形领域的世界领导者，但我们是靠教科书学会的。所以仔细想想，我们其实是先创办了公司，融了资，然后才去买教科书。对我来说，最大的教训是技术一直在变。只要你能面对现实，只要你有学习能力，技术本身其实并不重要。从那以后，英伟达一直在发明各种各样的技术，很多都是我们以前从未做过的。我们对待所有事情都抱着同样的态度，如果这件事值得做，我们就去学，能有多难呢？结果总是比我们预想的要难得多得多，但你得抱着能有多难的心态去开始。
我们在后台聊到和一些顶尖的 YC 公司交流时，你说他们每家都在某个领域有专长，而你和英伟达在那个领域也有专长。我忘了你当时怎么说的，好像是某种算法领域，所以听起来 3D 图形只是你们涉足的第一个算法领域。
没错，
而且它是从教科书里学来的，但问题是那本教科书谁都可以读啊，
粒子物理、流体力学。对，
但你创造出了人们想要的东西，那种人们愿意花大价钱买的最终产品。
公司那个非常准确的大想法是，我们可以增强 CPU 去解决那些原本太难解决的问题。分子动力学就是其中之一，图像处理也是，反向物理又是一个，各种各样的算法都是如此。当然，深度学习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。为了打造今天的这家公司，我们很早就意识到，关键不是造出一块很棒的芯片，而是去加速一个算法领域。我一直相信，成就伟大公司的是你对世界有一套自己深信不疑的独特视角。技术本身没那么重要，甚至市场也没那么重要。当然，这些东西都很重要。如果你在对的时间、对的市场拥有了对的技术，你的日子会好过很多。但更重要的是，你要对某个重要事物的未来有一个高层次的愿景，一个独特的视角，并且你对此深信不疑。理想情况下，追求这个愿景的难度要足够大，这些组合在一起就很好。就我们而言，我们意识到加速计算会变得很重要，而加速计算后来确实变得极其重要。我们的认知是，一切都与算法有关，而不是芯片，这一点也完全正确。
你聊了不少创始人要吃的苦，有没有哪几件事让你印象特别深？在座各位都很想创业，但他们真的准备好吞玻璃，甚至可能要把公司关掉，事情搞砸了吗？有哪些关键时刻让你特别难忘？你刚去了日本，对吧？
对，
好像是去致敬世家，我觉得那个故事特别有力量，
让我们意识到自己选错了算法的项目，就是跟世家的合作。世家跟我们签了合同，要我们做土星之后那款游戏机，后来就是 Dreamcast。 有人知道 Dreamcast 吗？好， Dreamcast 不是我们做的，本来应该是我们来做，但因为我们的算法和技术有根本性的缺陷，我去了日本，跟当时的 CEO 入交昭一郎说，他们给我们的合同大概是1200万美元，我们没法履约，因为技术行不通。我跟他解释了原因，然后建议他找别人来做，但我又跟他说，很抱歉，我还是需要这笔钱。你可以想象那个对话，他问我，你的意思是我委托你做的事儿你做不了，但合同上的钱你全想要？我说，你抓住了重点，完全正确。当然我当时很客气很谦逊，他看得出来我是诚实的，一切也都说得通。如果他不给我们这笔钱，我们就倒闭了。我觉得这种事在座各位也会遇到，你投的不是公司，你投的是人。入交先生看到的是眼前这个人，这家公司是他一开始就信任才签了合同的，是他相信的，也是他希望能看到活到明天的。那500万美元让我们活了下来，给了我足够的时间去搞清楚接下来该做什么。
而且我听说他们后来把那笔股权卖了1500万美元。
对，我们一上市他们就卖了。英伟达上市的时候估值是3亿美元，1999年的3亿美元，那是真金白银。
现在市值应该超过10000亿美元了吧？
不止。对，
是啊，太疯狂了。你算是核心人物，我们喜欢说你是那个掌控香料的人。在那之前，我觉得没人能真正预料到 GPU 和你打造的技术对这场 AI 革命会这么重要。你当时看到了什么？是加速器正好赶上了对的时机吗？还是说能抓住这个位置背后肯定有很多铺垫？
对，我看到了 AlexNet， 就跟所有人一样。但要记住，我们看世界的视角，我的视角永远是在找算法。那个算法可以是 NIMD， 可以是 VAS， 可以是 OpenGL， 可以是 SQL，某种领域专用语言，某种算法。所以我一直在用这种视角去找那些我们也许能帮忙解决的问题。 AlexNet 出来的时候，那个算法就是深度学习。那问题就来了，这个算法是什么？它为什么重要？为什么这么有效？它还能做什么？如果你把算法规模再放大，它能解决哪些今天解决不了的问题？对我们来说，真正的突破是意识到 AlexNet 不只是 AlexNet。 AlexNet 代表的是一种用深度学习去学习任意函数的方法。15年前我就到处跟人说，嘿，我们刚刚学会了通用函数逼近器，我们发现了通用函数逼近器，我们可以给它几乎任何函数的答案，它就能学会那个函数是什么。而对很多函数来说，你不需要精确，实际上也不可能精确，大多数有意思的问题恰恰都是这种不精确的。所以当我们意识到手里有了一个通用函数逼近器，接下来的问题就是，这对计算站意味着什么？对软件意味着什么？这会冲击哪些行业等等等等。我们几乎立刻就开始了计算机视觉的研究，几乎立刻就开始了机器人自动驾驶的研究。因为这项基础能力，你可以想象能在计算机视觉和机器人领域解决一些重要问题。所以我觉得最大的突破很简单，就是认识到这比 AlexNet 要底层的多。这是一种做软件的新方式，它对处理器、中间件、算法、应用， 我现在管这叫五层蛋糕，对整个产业技术栈的影响，我大概15年前就想象过要全部重做一遍。这其实就是不断提问，用第一性原理去推理，问自己，如果这个成立，那会怎样？如果这个还能变强，那又意味着什么？对你观察到的真正有冲击力的事情，去问那些最基本的问题。
我特别注意到的一点是，你会深入到多细的程度，读论文，直接跟提出这些想法的首席科学家聊，对台下的各位有什么建议吗？这其实就是真正的创始人模式。但同时，你又有整个组织，有高管，有人会跟你说，这是图表，我们想按这个图表走。有时候这会惹人不高兴。关于组织以及你具体是怎么处理这些的，你有什么建议吗？你是怎么打造一个能让你用第一性原理思考的组织的？因为如果财富500强都这么做，他们看起来会更像英伟达，而不是现在这样。但你打造了一家非常独特的公司。
我的心态出发点永远是好奇心，我自己就有一大堆问题。当然跟所有人一样，我也会找最短的路径去得到答案，但很多时候身边人给的答案可能没法让我满意，我可能还有别的问题，也许他们正忙着做别的事儿，在钻研某个方向。所以我第一反应是自己去寻找答案，满足自己的好奇心。第二，如果我发现这些信息，这个知识领域对某个人，对公司可能很重要，那我下一步就会想，我怎么才能尽可能多的去学，这样我就能服务公司，分享给其他人。这跟你分享知识没什么不同，我看你的播客和视频真的很喜欢，你是在跟大家分享想法。在很多方面，我觉得 CEO 是在服务公司，服务所有在那里工作的人，你是想用一些洞察去赋能他们，这才是真正的出发点。与其说这是管理技巧，不如说是个性使然。我想赋能你，这是我刚观察到的很重要的事儿，让我告诉你它为什么这么重要。至于要贴近一线，深入细节，部分原因在于技术往往很复杂，或者变化极快。尤其当它变化快的时候，就像我们这行，除非你对正在发生的事儿有切身的体感，否则你可能会觉得它变得太快，根本没法理解。但如果你长期下来理解了它的第一性原理，那一切就都说得通了。我想这有点像冲浪，我不会冲浪，但我能想象大概就像冲浪，你站到浪上，在我看来那就是一片混乱。但对冲浪者来说，他们就是能驾驭，对吧？他们能读懂海浪，知道怎么待在浪尖上。我觉得做 CEO 跟这非常像，你得学会怎么冲浪。要学会冲浪，你就得理解海浪，得会看风，还得把握好时机。你不亲自去试去做，就不可能掌握这些。所以一部分是为了让我自己了解情况，一部分是试着把问题拆解开来，让公司能学会并据此采取行动，还有一部分是为了激励其他人。这其实跟在座各位身上的那些基本特质都一样，你当了 CEO 不必改变自己的性格或行为方式，你完全可以继续做自己。我很早以前就明白一件事，我也不记得是在哪看到的了，就是 CEO 或创始人，你是在造一辆你要亲自去比赛的车，你要造一辆 F1 赛车，但得造得让你自己能开，你应该让车来适应你。我记得有人问过我说， Jensen， 如果你不用传统的管理技巧和组织方法，那你离开公司以后怎么办？我跟他们说，等哪天我在工作岗位上挂了，他们就得为下一任 CEO 重塑这家公司。这话之所以有道理，是因为我们就是 F1 车手，我们是赛车手，这个世界竞争非常激烈，我们得保持状态，我们得赢，我们得完成自己的使命。所以不管需要做什么来让车适应你，让组织适应你，那就是你该做的。至于下一任 CEO， 不管他是什么风格，他自己会想办法的。
太棒了，确实对车做的任何改动，只要不适合你，好像都只会让你慢下来，输掉比赛。
对，或者说我们一直在不断调整车子来满足我们的需求，我其实一直都在做这件事，我一直在不断调整公司，不断重塑业务流程和做事的方式，这样我才能更有效地为公司服务。
真正的创始人模式。
对，创始人模式。创始人模式可以持续34年。
没错。
从零做到50,000,000,000，没有证据表明不行。
我想换个话题，你现在最感兴趣的前沿算法是什么？我很喜欢你这种从材料科学一路深入到应用层的视角。你是第一个在台上讲 Open Cloud， 现在又讲Hermes Agent， 能不能带我们走一遍你的一天，讲讲你怎么看待这些不同阶段，从材料到芯片到数据中心再到应用层，比如人们未来怎么工作，这种全栈 AI 工厂的概念。
这可能是未来最有用的技能之一。其实光听你聊技术和你用技术的方式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系统理解、系统意识、系统设计、系统组织，归根结底是系统思维。原因在于大部分底层工作以后都会由 agent 来完成，都会被自动化掉。在我这一代，我们要编译芯片、综合晶体管、逻辑门和功能模块，现在这些全都自动综合了。所以我们大部分设计师都是系统设计师，软件这边也一样，大部分软件将来都会由 agent 来写，所以你必须更擅长抽象的思考系统，你要解决什么问题，约束条件是什么，输入在哪儿，输出在哪儿，信息从哪里来，信息流入和流出系统的速率是多少，瓶颈在哪儿，是处理器、内存还是网络，在足够技术的层面理解这些系统问题，对在座各位都会非常有帮助。我不认为这种基础知识会过时，反而会越来越有用，所以我也在尽我所能去理解系统。说到 agent， 其实我们现在已经有了一种粗力度的递归式自我改进，每次你用它，它都会改进那些 markdown 文件，每次你用它，它都会更新长期记忆，这些长期记忆会被处理，要么压缩，要么转成知识图谱，诸如此类，它在异步的持续不断的改进，所以 agent 每用一次就变得更聪明一点。但问题在于，这也是我觉得值得大家一起去解决的一个问题，我们怎么才能做到非常非常精细的控制？以前没有 RAG， 没有条件输入的时候，直接把提示词灌进去得到输出，力度太粗了。现在我们可以施加条件，可以控制 agent， 一直精细到这种程度。当它生成一个方案时，我改方案文件里的一个词，这一个词就能带来一个增量变化，不是天翻地覆的变化，而是一个具体的差异，可能是一个像素，可能是一个三角形，可能是 CAD 文件里的一个组件，可能是一层、一个过孔、一条连线，然后再重新生成其他所有东西。我觉得这种控制力、这种与 agent 的协作的方式会是颠覆性的。我们不需要 agent 做到 100% 准确、100% 高质量才能用，它完全可以做到 80%， 剩下的我们帮它补上，或者它做到 99%， 我们再帮它补上最后一点。所以我觉得可控性可能是 agent 在各个层面都需要的最重要的一项突破。
你觉得人们会不会，我的意思是有了 Hermes 或 OpenClaw， 这感觉可能有点根本性，就是人们应该掌控自己的个人 AGI， 不应该把它外包出去，让它只是跑在云端，变成别人的 agent 来告诉你该做什么，你肯定希望它是你自己的。
对，
这是 NVIDIA 这么深度参与背后的一个动力吗？
我觉得首先我得去理解 agent， 因为 agent 就是新一代的软件，而这种新软件怎么被处理，对计算机架构来说至关重要。我们对 agent 的本质，它跟聊天机器人有什么不同？聊天机器人又跟最早期的推理不一样，对这些处理层的本质理解的越深，就越能设计出更好的系统。我们差不多得活在未来5到10年里，因为光是造一套系统就要3年左右，再花1-2年把产能拉起来，你还希望这套系统能让人家用上10年里，所以你得提前活在未来里。对我们来说， agent 的系统从第一性原理来看，就是搞清楚工作负载是什么，算法是什么，它会怎么演进，瓶颈在哪里，阿姆达尔定律的问题会出在哪，它怎么扩展，并发会变成什么样，你怎么处理沙箱，怎么处理 MCP， 怎么处理工作记忆、长期记忆，你怎么让所有这些自主系统、异步系统一直跑着，什么样的设计架构对这种事最合理，这些我们都得去摸索去发现。当然第二件事就是我们自己也想用 agent 让英伟达跑得更快。 Boris 就在后面，我们在英伟达内部到处都有 Cloud Code 在沙箱里自主运行，效果真的非常好，有人用 Codex， 有人用 Cloud Code， 有人用 Cursor， 有人用 Cognition， 我们基本上是百花齐放，让大家自己选想用的工具，然后我们从所有这些使用中学习。所以第二部分就是帮公司跑得更快，用上这些工具，他们用的越多，就越能学会怎么让它在未来更好用。最后一部分是去发现未来的解决方案、未来的技术。也许当我们看到斯坦福最早那版思维链出来的时候，这大概已经是10年前的事了，也可能是8年前。问题是它在推理上能有多有效，可扩展性会怎么样，比如对计算机视觉会有什么影响。如果我们能从先验知识出发去推理呢？然后当然最大的突破就在于，光是琢磨这么一个小领域，你就会意识到也许我们不需要那么多数据来训练自动驾驶汽车，这直接催生了我们去做 Alpamayo， 世界上第一款会思考的自动驾驶汽车， 只用了大概100万英里、几百万英里的数据，它就已经是一辆非常棒的自动驾驶汽车了。原因就在于它有点像我们人类，对吧？我们不需要开那么多里程，就能在人生大部分时间里开得相当好。原因是我们有来自语言模型的鲜艳知识，能把一个从没见过的情况拆解开，用我们已经理解非常熟悉的东西重新组合起来。所以这就是一个例子，先看到某个东西，过一段时间才真正意识到它的影响。当 Agent 系统出现的时候非常非常清楚，一个大语言模型显然需要记忆，需要鲜艳知识，需要工具，需要跟其他 Agent 联网的方式。所以一旦你看到一些早期迹象，并且能对未来说出个道理来，就能帮你跃进到未来。
我感觉我开始在英伟达身上看到一种模式，就是你们看到一个难题出现一种新算法，有什么新东西在发生，然后你们就直接带着开源方案出现了。我记得 OpenClaw 刚出来的时候，大家都说它不安全，但你们紧跟着就推出了一个沙箱工具包，能把任何 harness 都包起来，让它变安全。
我看到 OpenClaw 的时候，第一反应是我先去了解了一下这个东西，然后不用太多想象，你马上就会意识到我们刚刚设计出来的其实就是一台现代计算机，这就是将来承载大语言模型的操作系统。而且在很多方面 OpenClaw 对我来说很像当年 Linux 出现的那个时刻，现在每个人都能构建自己的 AI 了。我当时特别兴奋，就联系了 Peter 跟他说，英伟达所有的工程师都是你的工程师，我就是这么跟 Peter 说的。你家门口停着一艘战舰，你想怎么拆解问题都行，你想让我们怎么贡献我们就怎么贡献。对 Hermes 团队也是一样，我对他们正在做的事情非常激动，我真的认为这个世界需要让每个人都有能力去构建自己的 AI。 当然你可以，我也鼓励大家尽可能多的使用云服务，每个人都应该用 ChatGPT， 用 Cloud， 对吧？这些都应该用。但是如果你需要构建自己的 AI， 因为你是一家公司，你需要构建自己领域专用的 AI， 那么现在你有 Hermes， 有 OpenClaw， 还有各种各样的工具，有 LangChain、 Deep Agent， 有所有这些不同的方式去构建你自己的 AI。 而且说实话这相对容易，因为软件本身很聪明， AI 很聪明，所以它必须聪明到让你能轻松的去适配它。所以我们想鼓励每一个人，每一家公司都去构建自己的 AI。 而且谁知道开源这件事会带来什么样的创新呢？
我觉得所有的超额收益都在于构建你自己的 AI。 如果别人都在用现成的东西，而你有一个能递归自我改进的东西，那就不一样了。大家对 Markdown 文件的态度很轻率，他们会说哈哈，那不就是文本吗？但文本就是智能，我们已经处在一个不同的
语言，就是思想。
对，
没错，语言就是思想。
对，而且事实证明你可以，
你试试不用语言去思考。
对，说的没错。好，我们换个话题。很多人一旦动了他们的奶酪，就会有点担心智能即将变得像自来水一样，这真的很棒。我觉得这对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是好事儿。你认为经济会发生什么变化？从更宏观的角度看，你觉得会发生什么？
显然我要说的会是不均衡的，有些我们会自动化掉一些任务，我们会自动化认知任务。如果那个任务是有人打个电话，通过电话跟你说一堆话，而你的工作就是给出一个回复，并且如果所有信息都触手可及，因为你这里有全部的数据库，你应该能够完整的回答那个问题，在这种情况下那个任务就会被自动化掉，对吧？先不谈这个，不是说我们忽略这一点，但我的意思是我要回答的是关于巨大机遇的问题。很多任务会被自动化掉，很多工作，每一份工作都会改变，同时也会出现一大堆新的工作。这一点我想我们都知道，归根结底是这样，证据会表明，而且这也完全说得通。 AI 和自动化正在到处创造就业，那种 AI 会摧毁工作的说法完全是反过来的， AI 消除的是任务， AI 把任务自动化了，但它不一定会消除工作。原因在于一个人的工作有一个目的，而这个目的包含很多任务，其中一些任务可以被自动化，但很多任务不能。所以证据表明，你看现在我们自动化了编程这个任务，但软件工程师这个工作似乎还在增长，对吧？软件工程师的岗位数量年同比增长了 10%， 阅读放射影像的任务已经被自动化了，但放射科医生的岗位数量在过去几年里反而增加了大约 20%。 尽管 AI 已经接管了整个领域，原因在于积压的病人数量非常庞大， 现在医生和医院可以接收更多的病人了，而要接收更多病人，你就需要更多的护士，更多的放射科医生。软件行业也是一样，我们积压的想法，积压的雄心和抱负是如此之多，以至于如果我们能把编程这个任务自动化掉，我们就能雇佣更多的软件工程师去做更多的事情，我们就能更有雄心。其他领域也是一样，人们说 Harvey 会消灭所有的律师助理岗位，律师的数量会减少，结果律师助理的岗位在疯狂增长，原因在于积压的诉讼案件非常多，现在这些律所能处理更多的案子了。要做到这一点，你就必须雇佣更多的人，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生产力促进增长的例子，增长又会驱动更多的就业，这就是为什么现在的就业岗位比我刚毕业那会儿要多得多的原因。
我们聊了很多关于软件和 agent 话题，英伟达另一个非常令人兴奋并且走得很前沿的领域是实体机器人。这有多远？我记得你过去甚至说过，可能就在今年，关于我们什么时候能期待实用的机器人技术，最新的想法是什么？
对，我看到我们能生成视频的那一刻，对我来说是个非常重要的时刻。我们最早做了自回归渐进式GAN的工作，也最早做了条件GAN的工作。在大家看到第一批视频生成出来之前好几年，我们实验室里就已经在跑一个完全由视频生成，完全由神经网络计算出来的模拟器了。所以当我看到我们能生成关节动作的时候，如果我能生成一根手指在动的视频，能生成一只手拿起杯子的视频，那我为什么不能让机器人也做同样的事儿？所以看到生成式 AI 出现的那一刻，我就意识到机器人关节动作已经近在眼前了。接下来的问题是，机器人要怎么理解怎么生成符合物理定律的动作？它怎么理解因果关系？怎么理解摩擦、张力？怎么理解物理定律？这就让我们踏上了创造我们现在所说的物理 AI 的旅程。现在大家都叫它物理 AI。在物理 AI 上，我们开始做世界基础模型，就是一个能理解物理定律、理解世界怎么运转的 AI。然后我们就踏上了做机器人的这条路。要我说，机器人的 ChatGPT 时刻其实几年前就已经来了。
哇，
原因在于你回想一下 ChatGPT 刚出来的时候，它做不了任何有产出的事儿，也做不了任何有用的事儿，但它打开了我们对可能性的想象。要我说，几年前机器人能走来走去，我们能做强化学习，针对物理世界做微调，让它扎根在物理规律里，这些其实几年前就已经实现了。那现在我们需要做什么？我们需要做所有现在正在为 agent 系统做的事儿。我们要给他们创造学习的环境、评估的环境，用来做评估对比的环境。所以我们要做真实到模拟来创造环境。我们要生成基于模拟的模拟器，既要有基于物理的模拟，也要有生成式物理模拟。所以 Isaac Sim, Cosmos, 还有我们在那个领域做的所有工作都跟模拟有关。最后一步是模拟到真实。这一步跟强化学习有关，跟扎根物理规律有关，跟扎根机器人需要的所有机电系统有关。我觉得这三套基础系统构建起了机器人领域的评估体系，或者说后训练体系。我觉得我们很快就能看到了。
太棒了，物理 AI 最先会在哪里真正产生经济价值？你已经看到了吗？
我们当时推测机器人会发展起来，然后判断机器人的第一个应用，既要市场足够大，技术又相对标准化，这样我们才能规模化，让飞轮转起来。同时还要有真正的经济价值，那就是自动驾驶汽车。所以在 Waymo 里面有我们英伟达的芯片，在特斯拉我们以前在车里，现在我们在数据中心里，梅赛德斯奔驰我们在数据中心里，也在车里，我们是软件站，我们做了 OpenMile 并且把它开源了。我们开源自动驾驶汽车技术站的原因是农业需要它，邮件配送需要它，仓库自主移动机器人也需要它，自主导航可以应用的方式太多了。这些市场没有一个能单独大到像自动驾驶汽车市场那样，而且我们认为它足够多样化，所以我们为它打造了整个技术站。我们现在跟各种不同领域的自动驾驶车辆合作，我们的机器人业务、自动驾驶汽车业务基本上就是物理 AI 业务，规模大概已经接近100亿美元了，所以它已经非常非常大了。这个行业很可能会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产业之一，它需要的时间会比两三年更长，但会在十年以内，这会是我们下一个千亿美元级别的业务。
太棒了，我想花一点时间，我觉得在座各位是最合适的观众，也许我们可以借这个场合欢迎 Jensen 来到 X。 欢迎来到 X， 我看到你发了第一条帖子， 感谢你的引领。
你看，这恰恰说明我有多内向，我居然到2026年才在 X 上发了第一条帖子，我大概是地球上最后一个这么做的人了。但我发的那条内容对我太重要了，对这个行业太重要了，对世界太重要了，所以我就克服了自己的害羞，在 X 上发了第一条东西。
不，感谢你的引领开源，开放权重，开源模型，对我们这个房间里所有人想做的事儿，我们想创建创业公司来说真的极其重要。
如果没有开源，移动云行业根本不会出现。如果没有 Linux, 没有 Kubernetes, 没有所有这些平台，没有 TensorFlow, 或者更重要的 PyTorch, 对吧？还有 Cafe 的早期版本 Torch, 所有这些 Cyano, 你还记得那些早期版本吗？那些全都是开源的。如果没有这一切，我们怎么可能有现代 AI?
谢谢你的领导力，你的声音在这里真的非常重要。谢谢你，在结束之前，我觉得我对你的故事特别有共鸣。我想在座的每一位都很想听听你一路走来的智慧。我想问的是，一个年轻人现在应该学什么？考虑到你看到的所有这些变化，所有那些即将在社会中扎根的算法，根据你的观察，一个年轻人现在学什么，将来依然会有价值。
我今天看到的一些东西，还有今天遇到的一些创业者，真的非常非常令人鼓舞。最大的收获当然是简单的事情会被自动化掉。我说的简单的事情指的是软件，比如编程，那种你坐在电脑前通过实际写代码来解决问题的概念，显然会被自动化掉。在我这一代人成长的时候，我们还得学长除法。天哪，现在谁还需要学长除法？那已经被代码被自动化取代了。所以我认为简单的事情会被自动化掉，但是那些困难的问题，硬科学、物理、化学、生物，还有计算机科学、计算机工程、系统思维，特别是那些交叉领域，这些困难的问题永远不会消失。所以 AI 只是一个非常棒的工具，它帮助我们变得更有雄心，更没有耐心，去解决那些规模巨大极其困难的问题。如果你看看我这一代人，我刚毕业那会儿，一个芯片设计师设计的芯片可能只有1000个晶体管，那就算是非常大的芯片了。现在设计一个拥有万亿晶体管的芯片，如果有人告诉我 Jensen, 我们下一个芯片是万亿晶体管的，我会说好的，没问题，这不算什么。原因在于我们现在非常有雄心，问题的规模、任务的规模已经不再是障碍了。所以你不用担心需要写多少代码，需要多少工程师，你不再需要考虑这些事情了，你只需要考虑你要解决的是什么问题。所以我认为那些深度的技术、深度的科学，理解技术与社会问题的交叉点，理解市场的缺口和机会，所有这些都依然存在。而且你越擅长系统思维，就越能协调数百万个 agent 自主的解决问题，你的处境就会越好。这就是为什么系统思维会变得如此重要。但除此之外，我认为这个世界依然会给我们很多巨大的挑战去解决。还是像以前一样去上学吧，留在学校里。
留在学校里，我通常喜欢这样结尾。你看着台下的人群，有很多人，我在开场时说过，我真心觉得台下的人和我们本质上没什么不同，我们只是懂技术并且热爱系统。怎么说呢？
谢谢，谢谢。
你会给这个房间里的人什么建议？你在这个房间里看到了自己的影子，我很好奇你会说什么。如果你能发一封电报给18到22岁时的自己留个言，你会说什么？
我可以确切地告诉你，英伟达刚成立，我们三个人刚开始创业时，我的感受是什么？我当时的感觉是，有太多东西需要我去了解，太多东西需要我去学习，而我对此一无所知。我之前跟你说过，那时候没有 YouTube, 没有 Y Combinator, 没人教你如何创办一家公司，所以我去书店买了一本书，书名是《如何创办一家公司》。不幸的是，那本书大概有500页。我当时想，等我看完这本书，公司估计都倒闭了，我和 Lori 的钱也花光了，所以读它也没什么意义。但我记得非常非常清楚的一件事是，我当时对去融资感到多么害怕，因为我觉得我要去跟一群人谈话，而我根本不知道怎么回答他们的问题。事实也确实如此，甚至到今天，我也不太知道怎么回答他们的问题。但我学到的是，所有这些事情到头来都不重要，你总会有不懂的事情。每一天，世界都在变，技术都在变，显然现在是过去60年里创办公司最好的时机。整个行业都变了，从技术的角度来看，这是一次彻底的重新洗牌。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技术，计算机已经被彻底重置了，所以 这绝对是创办公司最好的时机。我嫉妒你们所有人，嫉妒你们面前的机会，这将会非常不可思议。所以一方面这是最完美的时机，另一方面技术的变化又如此之快，所以问题是对你来说什么才是对的感受。我之前跟你们讲过，我跑去买了另一本书，那本教科书，我觉得我现在面对所有新体验、新技术、新市场、新动态时的心态和感受，就是看着它，然后告诉自己这事很重要，我得去学，我得去做点什么，而且越快开始越好。能有多难呢？我老是有这种感觉，能有多难？说实话，它比你想象的要难得多。但你不能让自己的心思停在那边，你得让自己想着能有多难，然后让那些苦头一点一点的来找你。别去想象它会有多难，然后让这些想法全变成焦虑，最后什么都不做。你得在心里想能有多难，反正我有一堆 AI agent 帮我，所以能有多难呢？然后你就开始动手去做。这大概就是创业者的态度。一路上你肯定要学一大堆东西，你相信自己有能力学会，学习可是最厉害的超能力。如果你抱着能有多难的态度去做，想着别人能做到我也能做到，然后只要意识到这事确实会很难，你只需要有韧性，每天克服当天的困难就行。你不需要一天就把整个人生搞定，你只需要搞定那个早晨，搞定今天，就今天，所以没什么大不了的，熬过今天就行，对吧？朝着明天努力，继续追逐你的梦想。至于其他的，只要你坚持的足够久，英伟达就发生了。所以如果有什么智慧可以分享，我觉得韧性可能是最重要的一件事。如果你相信一件事儿，就放手去做，别让恐惧、焦虑、缺乏自信或者别的什么念头阻止你去追求它。你只需要告诉自己，我会一路学过去。
各位，黄仁勋，
好了，谢谢大家，
非常感谢，
谢谢大家。